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查考福音书的单元，我们要继续学习路加福音第四章人子救主传道的开端。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14节到30节。之前我们学习1到13节，看到耶稣基督胜过魔鬼的试探。接着呢，14到15节谈到耶稣在加利利各堂会传道。16到30节是耶稣在家乡拿撒勒宣告恩言，却是被厌弃了。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14节到30节。路加福音第四章14到30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那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四章14节到30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主耶稣胜过魔鬼的试探之后，曾经在犹太地传道约有1年之久。那么这里记载他开始第2年的公开的侍奉，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得着能力，他名声传遍四方。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会堂是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才有的，因为那时异国已经没有圣殿，犹太人为着聚集敬拜神，并且聆听神的话，会堂乃在各地应运而生。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利用会堂里人多，就在那里教训人。16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17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接下来的话引自以赛亚书61章1节到2节。这里的圣经是先知以赛亚预言以色列百姓将要从被掳至巴比伦的惨况当中得着释放。18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主是指神，主的灵就是圣灵。膏这个字是名词，是指圣灵，后面的膏是动词，是代表圣灵的涂抹。就连主耶稣自己都需要等候圣灵的恩膏，更何况我们呢？19节，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旧约时代犹太人每50年有一次禧年，在这一年奴隶要得释放，债务一笔勾销，而祖传的产业要归还给原业主的后人。按照以赛亚书61章2节，还有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句话，但是主耶稣没有读下去，表示他第一次降临的目的乃是为人类开启恩典之门，而等到他第二次再来，才带进神的审判。20节，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当时的旧约圣经是写在一卷一卷的羊皮上面，平常由会堂的执事保管，读的时候要把它展开，读完之后再卷回原状。当时的习俗是站着诵读圣经的，是坐着教导人的。21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节经文暗指他自己就是以赛亚所预言的弥赛亚。22节，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自从主耶稣出来传道之后，这里是唯一提到他的养父父亲约瑟名字的经节。那么一般解经学者认为，可能约瑟很早就过世了，主耶稣身为长子，在他出来传道之前，曾经有一段年日是接续着约瑟的职业，做过木匠，帮助母亲抚养弟妹们。拿撒勒人对主的恩言不过是带着欣赏评论的态度来称赞，稀奇却是因为主的身份低微，约瑟的儿子就不肯好好领受，最后是把他撵出去。这真是教训我们，不论说话的是谁，只要是出于神的，就应当敬重领受，不可冷眼旁观，更不可粗暴的拒绝。23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那么这里说到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意思就是你先帮助自己人吧。24节，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主明明知道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但是他仍然先向他的本乡拿撒勒传福音。25节，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 二十六节，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接着耶稣继续地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那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有关叙利亚国的乃曼，您可以参考列王记下五章一到十四节。主耶稣从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所举的神救助两个外邦人的实例，重点是说，过去以色列人拒绝了为神传救赎信息的使者，神就差他们转向外邦人。如今主耶稣就是这时代的救赎主，如果他们拒绝他，历史还是会重演。二十八节，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他们自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得天独厚，拥有特权，享受神的恩典。如今听见耶稣似乎偏袒外邦人的话，就很气愤。二十九节，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这时候他们对待人的方式，对待假先知是推下去，向他扔石头的。三十节，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主耶稣过去了，主耶稣离开了他们。弟兄姐妹，主耶稣向他的家乡拿撒勒人宣告恩言，却被厌弃。的确，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会被厌弃，主耶稣暂时的离开，而福音继续传向更多的人，而我们承接这一棒，继续为主传福音。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节目的最后，齐云和您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为全球华人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真诚的代祷。下次同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为普世华人祷告。
佛系青年这个新兴的名词，指的是性格超凡脱俗的青年，在社会上不争不抢，不求输赢。造成佛系青年的原因是社会节奏加快，竞争激烈，压力过大，个人的理想与现实落差越来越大。有些人怕丢了面子，便惯用一些体面的借口为自己心中的失望买单，慢慢形成了无欲无求的生活状态。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告诉我们，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愿你光照众多的佛系青年，医治人心失望的伤口。愿你的爱遮盖失望所产生的羞耻感，使人因信靠跟随你，不再需要自圆其说，反而因你的名得着永不放弃的信心和盼望。当失落消沉弥漫社会时，愿基督徒活出你的光明和希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